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台海形势持续升温，中共加剧绕台，台湾发反击警告。外媒预测北京新一届经济决策关键人物，这个人将会接替刘鹤。普京向戈巴卓夫遗体献花致敬，不参加葬礼。战力大比拼，俄国最大危机年底浮现。秋后算账，网台主持杰斯写求情信盼一家团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海形势持续升温，台湾国防部9月1号表示，当日共有53架次中共军机和8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14架次越过海峡中线，9架次侵扰西南空域。美国军事媒体国防邮报1号报道，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8月共有446架次中共军机绕台，接近2021年全年969架次的一半，远超2020年全年的380架次，呈大幅加剧趋势。金门驻军接连两日实弹射击驱离中共无人机之后，1号台湾军方在进行警告驱离无效之后，击落了一架不明民用航拍机，这个是8月初以来台军首度击落中共绕台无人机。金门县政府发言人吴伯阳、国民党籍金门立委陈玉珍都肯定金门驻军的做法，表示金门地区很多地方属于要塞堡垒管制范围，无人机只要驱离无效都应该直接击落，展现国军守土卫国的决心，鼓舞民心士气。对此，中共国台办回应指，台方刻意渲染紧张气氛。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是8月31号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乌克兰勇敢捍卫国家及民主，鼓舞了台湾。如果中共一旦侵略台湾，台湾人民亦都会勇敢地为国家、为主权、为土地、为民主生活方式而战。吴超是强调，维持现状是台湾的一贯政策，亦都符合各方最大利益。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对台湾亦都未有管辖权，这个就是现状，只有台湾人民有权决定台湾的未来。1号台湾少将林文煌表示，对进入台湾领海和领空12海里内的中共飞机和军舰，台湾武装部队将会一律行使自卫权反击。如果中国无人机不听指示拒绝飞离，台湾军方亦都将会对这些被视为安全威胁的无人机采取反击。中南海经济决策班底将会在10月16号召开的20大上面临改组，这样将会影响未来的中国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和观察家正密切关注一些可能退休的关键人物以及可能的继任者。彭博社8月31号报道，根据中共退休年龄和高级官员的任期限制规范，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财政部长刘坤都有可能在明年初之前卸任，他们的继任者将会在五年一届的党代会20大上浮现，而现任官员将会继续任职，直到明年3月的中共人大会议。不过下个月20大上的晋升者将会进入接班序列。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为了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下一代官员可能在以前担任过高级经济职务，当前班子的一些成员可能获得名誉职位，并在幕后继续充当有影响力的顾问。中国国务院总理负责协调包括央行在内的各个部委，在经济管理当中具有重要作用。外交家杂志总编辑替耶兹赞文说，现任总理李克强不久之前的深圳行应该是告别之旅。彭博社报道说，李克强的继任者应该在20大结束之后不久进入公众视野，到时中共政治局常委将会按顺序露面，总理通常排在第二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曾经有消息说他有望接任总理一职，但他亦都因为上海混乱的防疫封控面临批评。纽约时报资深中国记者楚伯亮8月31号的报道亦都说，习近平可能会让一名忠诚的省级官员接替李克强出任总理。现年59岁的副总理胡春华和现年67岁的中共政协主席汪洋是目前有力的竞争者。 刘鹤已经70岁，过咗中共中央政治局约定俗成嘅68岁退休年龄。如果佢冇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可能就系退休嘅信号。香港研究机构龙舟经信中国研究部门主管白安如话：，不论接替人选系边个，都不会拥有同刘鹤同等嘅个人权威。据彭博社分析，现任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刘鹤的人选，他如果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个提拔就会更加明朗化。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已经作为中共中央提名人，当选中央金融系统中共20大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向戈巴卓夫致敬，但不会出席这一位已故前苏联领导人的葬礼。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启程前往波罗的海西岸加里宁格勒进行工作访问之前，访问了莫斯科一间存放戈巴卓夫遗体的医院，向他的棺材献花。葬礼将会在9月3号举行。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说，令人遗憾的是，总统的工作日程不允许他在星期六参加葬礼，所以他决定今日做这件事。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报道，普京走到戈巴卓夫打开的棺材前，在旁边放了一束红玫瑰，他默默地站了一阵，低下头摸了摸棺材，画了个十字，然后离开。8月30号去世的戈巴卓夫将会被埋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他的妻子丽莎的墓碑旁边，并将会在联盟之家的原处大厅举行告别仪式。该建筑是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标志性豪宅，自苏联时期以来一直作为国家葬礼的场所。当被问及戈巴卓夫是否将会举行国葬时，贝斯科夫说，葬礼将会有国葬的元素，譬如荣誉卫士，政府将会协助筹备葬礼。他没有详细说明这个仪式和正式的国葬有什么不同。美联社报道说，如果克里姆林宫宣布为戈巴卓夫举行国葬，那普京不参加官方仪式就会变得很尴尬。国葬还将会迫使克里姆林宫向外国领导人发出参加葬礼的邀请。在俄乌战争导致国际局势越趋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可能不愿意这样做。报道指出，普京过去曾经多次指责戈巴卓夫未从西方获得书面承诺，排除北约向东扩张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成为了近十年来俄罗斯和西方主要的争议点，并在俄罗斯在2月24号派兵进入乌克兰时引发了紧张局势。在克里姆林宫发布的调研电报当中，普京赞扬戈巴卓夫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留下巨大影响的人。普京说，他在困难和戏剧性的变化当中，在大规模的外交政策、经济和社会挑战当中领导国家，他深刻认识到改革是必要的，并试图为尖锐的问题提供他的解决方案。相较于乌军战力逐渐赶上俄军，新闻周刊8月31号报道，总部设于拉脱维亚的俄文独立新闻媒体内幕网说，由于国际制裁俄罗斯，加上乌军成功反击，已经迅速耗损大量俄罗斯军火和装甲车，而俄军空袭和发射导弹的能力很可能在年底前就会耗尽。俄罗斯受到国际严厉制裁，西方切断装备、零件和材料供应，加上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力受限，还有目前武器消耗量惊人，内幕估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军火将会无可避免地面临减产。种种迹象显示俄军陷入挣扎，包括欧洲情报官员近几个礼拜发现俄军已经开始从其他来源进口物资，譬如一艘叙利亚商船在美国制裁之下上个月底载运军车设法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往俄罗斯。内幕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了替换在俄乌战争当中6-8万名死伤的俄军，想要招募137000名新兵，以达成拥有115万大军的目标。但美国五个大楼官员怀疑俄罗斯是否有能力达成这个目标，因为在侵略乌克兰之前，俄军已经短缺15万人。 外媒报道，美国官员8月31号引述情报部门讲法，指出俄乌双方都面临作战人力短缺问题，目前正以各种方式试图补充人力。俄罗斯国防部采取包括强迫受伤士兵重返战场、从私人保安公司填补人力，又或者是向新兵发放奖金、提升服役意愿，甚至可能开始在乌克兰招募罪犯，以服役换取赦免来填补人力短缺问题。此外，乌克兰在赫尔松的大反攻传出捷报，而俄军用来补给武器和人力的桥梁已经被乌军摧毁。 CNN 报道，俄罗斯这几日在境内追捕所谓乌克兰间谍，包括破门而入拘捕一名人士，大肆到处搜刮，只见室内藏有不少带着乌克兰国旗的勋章标志，还有一箱箱的自制炸药，甚至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拦截一辆休旅车，拘捕他们眼中的乌克兰间谍。俄国境内大搜捕或许同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有关。香港网台主持杰斯尹耀星早前被控发表煽动性言论及洗黑钱等10项罪名。一号，他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行为罪及3项洗黑钱罪。辩方求情指被告并非政治人物，只属意见领袖，现已信奉天主教，学懂宽恕并放下仇恨，盼望尽快同家人团聚。控方话，杰斯余下6项罪名，包括女助手一同被控的2项洗黑钱罪，将会在他其他罪名成立法庭颁下充公令之后不予起诉。开庭之前，旁听席多人向杰斯挥手，并高呼杰斯保重出来饮茶。杰斯从犯人栏内探看到庭亲友的面孔，并点头挥手致意。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亦都有到场旁听。休庭期间，他走到犯人栏旁边，同杰斯轻轻谈话。被告杰斯由大律师关文慧代表，助手李宝丽由大律师石书明代表。律政司就派出4名主控处理本案。辩方求情指杰斯并非政治人物，只是网上意见领袖，受众属社会上少数人，而被告在片段当中针对司法制度的言论是寥寥可数。辩方读出杰斯撰写的求情信，信中说，自2021年被还押至今，这个是我人生里面最刻骨铭心的岁月，亦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俾我静下心来回望自己人生走过的路。在这一段被还押的岁月，我更想念我的屋企，没比同家人团聚更重要的事了，只盼望一家人能够齐齐整整的日子能够早日到来，就是天主父给我最大的恩赐了。辩方亦都读出尹耀星女儿的求情信，没有父亲在身边，生活并不轻松，当我开始在国外读书，我的母亲和祖父母难以面对空巢，在我的一生中，他不仅仅是父亲，更是我的朋友、知己。我自豪地见证父亲在赤柱监狱还押的成长，信仰加强了他行善和助人的心。我真诚希望法官能够宽大处理，令我们一家尽快团聚。法官谢沈智慧指，辩方求情陈词同控方最新版本的案情不符，质疑答辩时又认罪，求情的时候就说是合法，差点令你们的求情含糊不清。杰斯原名尹耀星，原本是香港网台 D100 主持人，主持节目有上纲上线等。另外，他还开设自己的网络频道，评论中港时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